关注光酷科技和天通股份等等。那光芯片呢，核心呢，我们就是看好元杰科技、世嘉光子、永鼎股份、长光华芯啊等等。这是上游。那这个光芯片、光材料这一块，那当然就是我们看到像临近啊、透镜啊、MPO 啊，整个需求确定性也是非常强的。包括我们其实最近也在啊最底部，在四月初、三月底的时候，也是领先全市场啊，重点的给大家去强扩了 MPO 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强通胀的一个逻辑。那 MPO 这一块呢，我们最近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强扩啊，重点是关注像捷普特，然后像这个至上科技啊，包括天府通信啊，以及这个长兴博创啊，这个恒东光啊等等在内的这种各大 MPO 连接器的公司。那当然上游的各大其他的这个像临近啊、透镜啊，我们也是非常看好的。那新技术方面的话呢，除了 MPO 啊，我们也是非常看好 CPU 的一个发展的。CPU 我们一直在强调，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赛道，它孕育着非常大的产业机会。那今年呢是 CPU 的元年，明年的整个市场预期啊，大概会出10到30万台的 CPU 交换机。那我们判断啊 ，CPU 和 NPU 以及可插拔光模块，它会在比较长的时间段之内保持一个多线并行的状态，都有机会。那 CPU 呢，它会给封测、PIC、EIC 无缘器件，我们觉得会带来非常大的产业机会，几乎都是10倍以上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增长。那CPU 这一块呢，我们在持续推荐我们的四重点、四小龙。四重点包括中兴旭创、新盛、元杰科技、天府通信。四小龙呢，包括罗伯特克、捷普特、聚光科技、至上科技啊等等。那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还一直强烈建议大家重点关注谷歌链啊，因为我们认为呢，谷歌链呢啊，无论是从需求还是从供给来讲的话，都更加具备这个确定性和爆发性吧。那我们开源通信团队呢，也多次领先全市场呢，去重点提示这个谷歌 TPU 的全面的上调，而且反反复复的强调务必要重视谷歌链啊，一路的强扩。那么需求来看，最核心的两大巨头的需求铸就了最强的谷歌的算力需求，一个是谷歌自己，对吧 ？Gemini 它自己的 tokens 和用户数在持续的爆发增长，谷歌呢在持续的加码算力，并且每个季度都在上调资本开支。那么所以我们觉得 Gemini 的话呢，它本身就构成了谷歌算力链最大的需求来源。另外一个呢就是 Anthropic 呢在二季度开始啊已经开始盈利了，那么AI 的正循环效应已经越来越显著了，所以 Anthropic 要大力发展，那么势必要投入更多的算力资源，而谷歌的 TPU 实际上就是 Anthropic 的核心供应方之一。那在供给端呢，我们看到最近谷歌啊也是在找啊，像英特尔啊等等公司呢也在这个下这种供给，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了谷歌在非常积极的协调解决产能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认为啊，市场对于谷歌的供需的匹配呢，可以更加乐观一点。那么在谷歌链这一块啊，我们觉得随着谷歌，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链的 TPU 的上调，对于光互联、液冷 OCS 的需求呢，都会全面的上调。那谷歌链啊，首先我们推荐的是光模块和光芯片的中兴旭创、新盛、元杰科技啊、长兴博创等等。第二个呢，就是 OCS 的腾景、聚光、光酷、德克利等等。然后服务器电源的欧路通，另外呢，光器件的 MPU 受益标的呢，包括长飞光纤、太晨光等等。液冷这边呢，核心呢受益标的是英维克，那建议大家呢可以重点关注飞龙、大元等等。那么这一块呢是我们对光通信的观点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光纤光缆板块，那我们开源通信团队呢在底部啊也是领先全市场挖掘的这个光纤的涨价潮，同时呢我们也多次在第一时间呢给大家去重点提示产业的重大变化。那近期啊我们再次强调光纤的重大变化，就是我们看到 AR 的需求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200微米的 AR 的光纤需求正在逐步的提升。200微米的 AR 光纤的价格是比较贵的啊，你像常规的单模的 AR 光纤目前呢已经涨回到210到230的水平了，那么200微米的 AR 光纤的价格呢是在270到280块钱的价格。那如果说后面200微米的 AR 的占比持续提升的话啊，叠加无人机需求在五月份本来就开始回暖了，同时六月份呢我们现在看到需求也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觉得后面 AR 的整体水平有可能还会继续的提升啊。那么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大家务必要重点重视的。那从价格来讲啊， AR 呢目前我们刚才讲到了已经回暖到210到230的水平， 那么六月份呢和五月份的无人机需求啊非常不错，那两百微米如果继续占比提升的话 ，A2 的价格可能还会再次提升。第二个呢就是 A1 的价格，近期呢边际上啊略微还是提升的，已经提升到165块钱以上了，整体呈现出一个持续向上的一个价格态势。一方面呢是因为 A2 的光纤需求依旧比较大嘛，很多产能都转去做 A2 了，导致 A1 的产能呢开始紧缺。那同时我们看到国内外的 CSP 啊近期对于 A1 的需求呢也在持续的提升。第三个就是地缆，地缆呢目前维持一个稳定的处于比较这个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吧，相对稳定在100到110块钱的水平。那么从光芒的扩产来讲啊，海外的企业比较谨慎，康宁呢目前就是扩 MPO， 没有扩光纤也没有扩光棒。那腾仓呢是扩600吨，但是呢他们都没有大规模的扩产计划。国内部分厂商虽然有扩产计划，但是也需要时间嘛，所以我们判断呢2026年的下半年啊很难有大规模的有效产能释放，大部分可能需要在2027年逐步释放了。那么从光纤企业的业绩兑现来讲啊，二季度呢已经进入到业绩兑现了，那么从业绩兑现的角度来讲啊，整个配置价值还是比较凸显的。那光纤光缆这一块呢，我们推荐的标的呢包括恒通光电、中天科技、远东股份啊、通鼎互联、长飞光纤、长飞光纤光缆、永鼎股份、航电股份、烽火通信、俊智集团、长盈通、特发、长进光子啊等等。这是第二个光纤光缆板块。第三个板块啊就是液冷板块。那前阵子我们其实已经给大家多次重磅提示了啊，我们最看好的是谷歌链，谷歌链的液冷我们觉得弹性空间是非常大的，而且最近谷歌链的竞争格局也在发生变化，核心的变化就是台资、美资、日资都跟不上了。我们再强调一下，台资、美资、日资都跟不上了，对于英维克来讲就是一个极大的利好。那么现在为什么液冷这个板块整体来讲啊都还在，大家可以发现要么就是涨光模块液冷，要么就是涨这种英伟达的代工链，但是真正的有业绩的谷歌链却涨幅不是特别的大。核心原因还是液冷的龙头英维克它还没有进入到业绩兑现期啊。我们开源通讯团队呢是一直坚定的看好英维克和液冷板块的投资机会的，只是从节奏上来讲，因为谷歌的液冷的发货主要集中在 Q3， 所以说 Q3 才会有一部分业绩的兑现， Q4 确业绩兑现的确定性会更强一点，所以从业绩释放的节奏来讲， Q3 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业绩拐点。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谷歌的液冷的竞争格局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的，这个是非常利好英维克的啊。核心因为一方面台资、美资、日资他们的产能、他们的产品性能跟不上，另一方面他们产能也跟不上，所以呢可能就会让出一部分份额给到英维克。那我们可以看到英维克在谷歌的份额可能会有一个提升。那么从未来的趋势来讲，至少从现在我们看到台资、美资、日资在谷歌的份额是在持续缩小的，这一点很超预期啊。那明年因为明年整个谷歌的 TPU 是1000到1500万克啊，就是1000多亿的液冷空间，后年3000到3500万克就是3000多亿的市场空间。谁现在在谷歌链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谁就在明后年能享受非常大的液冷弹性。谷歌链目前来讲就是最好的液冷产业链。那谷歌的液冷链它还是一个通胀链，它的 CDU 越做越大，对吧，从 1.4到2.2， 未来到 3.3兆瓦持续提升，它的冷板转接头也在持续提升，并且技术变化非常快。谷歌的供应商份额目前呢也在向，也就是说台资、美资、日资在减少，那么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只要英维克打进谷歌链，它未来的份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大家可以参考光模块嘛，对吧，中继续创在谷歌链的这个供应商的一个份额一直来讲都是比较稳定的。液冷呢现在是在一个非常早期的初期阶段，这个阶段谁先进入谷歌拿到份额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在台资、美资产能不足的大背景下，我们觉得给了英维克很大的产业机遇。在这一块我们主要推五朵金花，液冷的五朵金花，第一个龙头英维克，第二个亚马逊的核心供应商包括英维克和森林环境，第三个板换龙头银文股份，还有泵的两个小龙头飞龙和大元，这是我们的五朵金花啊。这个是液冷我们的一个观点。反正总体来讲我们是建议大家呢在Q3 业绩兑现之后啊，在这个全仓液冷板块。第四个的话呢是国产 AI 算力链啊，那我们开源通信团队呢在去年的四季度的底部的时候啊，精准左侧强科国产链 我们当时的观点呢，就是看到国内的算力租赁和 AIDC 的需求啊，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呈现出一个拐点式的爆发式的增长啊。另外的话呢，经过这半年，我们看到整个豆包的 tokens 啊，也是持续的爆发炸裂。自己阿里腾讯呢，对国产算力芯片的需求呢，非常的旺盛啊，不只是国产算力卡，他们对整个 AI 算力卡的需求都是非常旺盛的。那么今年还有一个边际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看到不怎么发力的腾讯，它也在发力了，它的需求也开始大幅增长了。那么站在当下这个节点啊，我们可以明确看到明年2027年整个国内几个巨头它的需求依然是非常旺盛的。那么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出过一个公式啊， token 等于 AI 芯片啊，等于国产算力加算力租赁，等于交换芯片和交换机，等于 AIDC 加 CDN。 那所以说我们觉得就很清晰，我们这个公式就很清晰的告诉大家，国产链的五大核心主线，国产算力、交换网络、AIDC 算力租赁和 CDN。 那我们推荐的标的呢，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涨幅。那么在这里，首先啊，我们看好的国产芯片、交换网络和光网络推荐的标的包括啊，这个盛科通信、瑞捷网络、紫光股份、世嘉光子、华光科技啊，这个中兴通讯啊等等。当然呢，受益的标的包括寒武纪、海光信息、长光华信、永鼎股份啊，这个光讯科技等等。第二个呢是 AIDC 推荐的标的呢，有光环、奥飞、大卫、润泽啊，这个东阳光啊、新网集团啊等等等等，东方国信等等。第三个算力租赁受益的标的呢，包括协创数据、红景科技、行云科技、利通电子等等。第四个呢，光纤光缆啊，我们持续推荐的还有受益的包括恒通光电、中天科技啊、通鼎互联，然后呢远东股份、航电股份、长飞光纤、长飞光纤光缆、永鼎股份啊等等。第五个是液冷板块啊，包括英维克、英伦、神灵啊、高蓝、飞龙、大元等等。第六个呢 CDN 核心标的呢，包括网速科技啊等等。那么总结来讲啊，我们再总结来讲，就是我们非常看好整个 AI 大时代通信板块的一个大的这个大浪潮的一个产业机遇。我们建议呢，在当前为止依旧是全面加仓整个通信板块。通信呢，它是科技 AI 科技的核心圈，也是第一圈层。那么从通信板块的配置来讲的话呢，坚定的看好光通信、光纤光缆、国产 AI 算力、液冷、卫星啊五大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投资机会。那以上呢就是我这边先汇报的一些核心的观点。那么当然啊，关于一些核心的数据、个股的一些核心的数据，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在会后联系开源通信团队。那下面呢就有请我的同事杨新东和杜志远来给大家汇报一下他们这边的观点。首先有请新东。
好的好的，谢谢蒋总。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证券通信团队的分析师杨新东。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当前全球 AI 算力建设持续超预期的大背景下，光模块它其实毋庸置疑成为了 A 股里边最亮眼的这样的一个 AI 板块的细分赛道。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像光互联技术以及光纤光缆以及杂七杂八各种的数据交换网络架构技术都在演绎着自己的传奇。那在现阶段来看，在二级市场目前正处于半年报披露窗口期的这个时间点来讲，其实行情毋庸置疑在短期会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那首先我们所提出的第一大投资逻辑就是基于半年报这个窗口期所提出的，我们建议大家去布局业绩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些兑现的标的。那首先我们可以去看这个光模块的典型代表旭创啊，其实旭创它一季报的数据就非常的亮眼和不错的，它实现了整体的一季度的收入呢是达到了194亿人民币的，同比增长是达到了192%，那规模净利润呢同比增长又达到了262%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展望半年报，它其实很有可能去实现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同时呢，这家公司它在整个光模块市场的龙头地位呢也是持续稳固，800G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呢超过了40%，那 1.6T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呢也是超过了50%到70%。那行业层面呢，其实它整体的 1.6T 产品也在去持续的出货，预计每个季度的出货量也在环比提升，它的 1.6T 高端产品的占比呢也在持续的抬升，同时呢像这个毛利率也在持续的上升，这其实就是典型的一个营收和利润双端双增长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那中继续创呢，它也是 既有这种 AI 算力的成长、长期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又有短期财报落地支撑的这样的一家公司，也是目前来看非常好的这样的一家标的。那其次呢，我们建议大家去关注杰伯特。啊，杰伯特它作为一个光器件公司呢，它其实是受到了传统主业扩容和整体 MPU 连接器市场，这个整体业务放量的这样两双重因素的影响的。在2026年 Q1 的时候，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呢是达到了 92.75%， 它好规模净利润它同比增长率呢是更是达到了 170% 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同时呢，区别于传统的纯光学啊，这个杰普特它上游的这种各种设备啊，以及下游的无源器件，其实可以形成非常好的这种产业协同，从而去对冲单一产品所带来的周期性波动和扰动。那伴随着步入第二季度的这样的一个业绩释放期，那整体的光模块它交付在放量，它 CPU 和 OTS 都在去进行自己的一个商业化落地的演绎。那配套的这些光器件出货呢，其实有望去进行持续的爬坡的。那对于杰伯特这家公司而言，我们可能更有可能啊去看到说它的营收啊毛利率有望去得到同步的这样一个改善。那它也是具备着一个AI 赛道的确定性和成长性，以及业绩释放双重检验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的标的。那这个是我们所关注的第一条主线。那第二条主线呢，其实就是稀缺性以及国产替代。那这条主线呢，其实就在于说整个光通信产业链，因为它是缺物料的嘛，那到底哪个赛道它是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稀缺性溢价的。那其实我们归结下来啊，最重要的一个赛道就是光芯片。它光芯片呢，它也兼具这种高弹性的属性。像目前来看啊，全球的高端的 EML 以及 CW 光源，它海外的供给其实是持续的去紧缺的。那海外的巨头它的订单呢，排期也是排到了2028年，那供需缺口呢也是非常大，至少是超过30%的。那国内厂商它每一轮的产能扩张，它的客户验证落地，都有可能去带来下半年整体股价的一个催化。那核心呢，其实也就是需要大家去跟踪两个比较关键的指标，一个是 CW 光源国内这些厂商它的扩产进度如何，那第二个呢是像它的 100G 以及 200G 的 EML 芯片它的客户验证情况，还有这个量产节奏会怎么样。那在这部分呢，肯定像这个元杰科技啊、长光华星啊、世嘉光子啊这些公司会有更多的一些机会。那像这个 CW 光源啊，目前来说在高功率70毫瓦以及100毫瓦的这样一些 CW 光源，它的产品的毛利率其实是显著高于原来传统的 DFB 的 CW 芯片的。那像元杰科技，它作为这个 CW 光源的国产的龙头，它的70毫瓦产品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出货嘛，然后它的100毫瓦的产品也批量交付了。那同时呢，它也在逐步的去加大自己的资本开支进行产能的扩建。那其实这个对于它整体在未来它的营业收入和利润端的成长性都是有非常不错的比例的。那其实这个整体的产能释放的节奏和它整体业绩释放的节奏，我们已经从 Q1 的数据能够看到一些端倪了。在2026年 Q1 时期，那元杰科技它的规模净利润呢是达到了1.79亿元，那比去年同期呢是增长了10倍不止的。那同时呢，它不光仅仅是在 CW 光源这一个产品上去有一些输出，它在 EML 上面也去持续的进行自己的规划和布局。那未来呢，伴随着整体的数据中心业务占比的提升，它的利润拐点呢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那这个是第一家公司。那第二家公司呢是长光华星。长光华星呢，它其实是已经完成了 100G EML 的量产，那计划在2026年11月底完成扩产后啊，它整体的月产能呢是能达到400到600万颗的。那 200G EML 呢是预计2026年的 Q4 能完成小批量的出货的，所以它整体这样的一个扩产节奏都是非常符合预期的。它整体的业绩表现呢，在未来也有望去获得一个成长拐点的释放。那第三个公司是世嘉光子。世嘉光子它除了做这种 CW 光源以外，它其实也会做比如说这个 MPU 以及 AWG 等等这样的一些无源器件。那伴随着这 它整个这三个东西，它整个这三个产品系列生态的一个释放，以及它整个产品矩阵的完善，其实石家庄这家公司也会具备从稀缺性到业绩释放两个维度的一个强烈的增长。那这个是第二条组成的核心逻辑。那第三条核心组成呢，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去关注 MPU 连接器这个赛道，也就是光器件赛道。那其实光器件赛道一直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这样一个赛道，其实它整体的市场规模是非常大的。我们先举个例子啊，一个800G 光模块用的16型 MPU 光连接器差不多是$50，那它和800G 光模块的配比又是1:1。那假如说啊，明年800G 光模块它整体的产量，或者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量是8000万只，1.6T 也是8000万只，它整体对应就是1.6亿颗光模块的。那这1.6亿颗光模块乘一对一类比的这样一个 MPU 连接器$50，它其实是大几十亿的这样的一个光器件的市场规模。如果我们再去叠加 CPU 啊以及 NPU 这样的一些增量的话，其实对于整个 MPU 连接器的市场呢，都它的整体的市场规模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的。那这个是第三个逻辑。那第四个逻辑呢，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去关注像 CPU 以及 OCS 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带来的远期估值的弹性。那像 CPU 和 OCS 呢，它其实处于远期的一个成长赛道，因为它毕竟来讲现在它的放量情况还是不明确的嘛，所以它还是适合左侧去进行布局的。那先说 CPU 其实最大的一个弊益啊，就是在于说传统的可插拔光模块的架构在 1.6T 3.2T 的这个时代，它其实遇到了非常大的功耗和带宽瓶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像 CPU 它其实能够很好的将光引擎和交换机封装在一起嘛，所以作为了整个海外或者说英伟达去主推的这样的一个下一代的主线。那在2026年这个时间节点，英伟达它的 CPU 交换机其实已经实现了提前的出货，那今年呢是10000台以上，那明年呢有不同的说法，那大致来讲是10到30万台。那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 CPU 交换机的出货放量，以及远期 CPU 的一个持续的上升和产能爬坡，其实也有望对于整个产业环节去进行收益。那第一个环节呢就是 CW 光源，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MPU 和 FPU 这样的一些光连接器件、光互联这个赛道。那第三呢，包括一些 Shuffle Box 呀，还有保片光线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也会去进行长期的收益。那除了 CPU 以外啊， OCS 它作为谷歌推出的全光交换机，它其实也是面向超大规模计算机群的一个非常重要主网技术的一个组织架构。那谷歌呢，它其实已经明确了2026年需要约 1.5 万台的300端口的 OCS 交换机了嘛。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除了谷歌以外，英伟达也将 OCS 定位为这种未来的 AI 工厂网络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机方案。那我国的工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部呢其实也明确推出了这样的一些政策的支持。那其实当前 OCS 啊还是处于从试点验证向规模化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过渡阶段，短期的业绩贡献呢当然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从长期来讲，一旦头部的云厂商大规模的采购，那其实会带来非常明确的这种新增量市场的，它属于一种远期的高弹性题材。所以这条路配置主线呢，其实在 CPU 我们更建议大家去关注我们的这个硅光四小龙，像那个聚光科技啊、罗伯特科啊、杰普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公司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再比如说这个 OCS 里边，像腾讯啊这样的一些能够出业绩的和谷歌深度绑定的这样一些公司也值得大家去关注。所以总结下来，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去关注四个方向。那从短期来讲，当然是在半年报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建议大家去关注这样的像比如说旭创啊，像比如说这个杰普特啊这样的一些具有比较明确的这种业务预期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它整体的业务的稳定性呢也是非常强的。那从中长期来讲，其实我们更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些具有稀缺性逻辑的公司，比如说光芯片公司，那以 元杰科技啊、长光华星啊、世嘉光子啊等等这些公司为代表。那除了光芯片以外，其实我们看到 MPU 它整体的市场规模呢也是在逐步去打开的，而且也是深度受益于 CPU 以及 NPU 这样的一些新概念的迭代和升级的。那所以 MPU 这边我们其实也建议大家去关注，比如说杰普特啊，还有长兴博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公司，还有包括世嘉光子也是在 MPU 这个赛道里边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司啊。那最后一条线呢，其实针对于 CPU 和 OCS 这个新技术的演进，我们也建议大家去进行相应的这些标的的关注。那就比如说我们的硅光四小龙，再比如说腾景啊这样的一些和 OCS 强度绑定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以上呢是我这边的一个简单的汇报，那下面有请我们组的杜志远老师对大家进行分享他的观点，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证券的通信研究员杜志远。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主要汇报一下国产算力、液冷这些板块最近的一个变化。相信持续关注的投资者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上一周的这个国产算力链条呢，其实整个行情是相当不错的。之前呢我们也做过专辑给大家预告过这部分内容。今天呢站在这个时点，还是我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认为国产这一块比较重要的投资主线。其实在上一周以前的一段时间里面呢，整个国产链条从算力、IDC、液冷这几个板块来看呢，其实都不算整个非常火热行情的核心主线。所以其实从下半年来看呢，从基本面和市场两个角度来看，其实后续的空间潜力还都非常大。首先呢，国产 IDC 这一块，其实年报和一季报出来，也给大家重点分析过几家公司，包括像光华新网、奥飞数据。整体在这个时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 IDC 在这个整体行情的这个大趋势下呢，其实行情的来源也主要来源于产业趋势。其实 IDC 本质的盈利核心呢，还是比较依赖上架率、单机柜功率的密度、能耗指标，包括这种区位的稀缺性。其实从成本端呢，主要以电力、物业租金和固定资产折旧为主，利润呢，其实主要来源于这个能耗成本和租金定价的剪刀差。核心壁垒呢，也是主要在这种核心城市的能耗指标、电力容量和机房区位，包括运营商资源网络和规模化运营能力这些方面。所以呢，在现在高功率密度和这种液冷改造的背景下呢，后面也是有望打开这种单机价值和盈利弹性的这样一种空间。所以呢，我们现在从需求端来看，可以说我们是感觉到这种持续旺盛的节奏的。供给端这块呢 ，IDC 特别是 AIDC， 我们现在从产业调研的情况来看呢，也是逐渐变得越来越紧俏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IDC 的格局确实是一个处在反转的时期，但是这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呢，我们要结合这个产业的趋势，包括企业自身的状况结合起来来看。我们结合之前对于年报和一季报的分析呢，我们也是看到其实有不少的企业扩张意愿还是非常的强烈的，也有不少的企业呢兑现了去年的预期。所以呢整体来看，我们认为 IEC 板块呢还是维持一个持续向好的这样一种变化节奏，我们呢也是持续的推荐。最近呢其实在能耗指标方面呢，也是有一些公司出现了比较利好的消息也欢迎各位投资者会后呢及时和我们的联系交流。液冷板块呢到目前呢其实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年报和一季报出来之后呢，大家的情绪明显是走了一段时间这种跌宕起伏的。其实在这里呢也是液冷行业投资逻辑变迁的一个拐点。其实在液冷行业整个形成的初期和前期呢，很多的企业估值还是在算行业算天花板。随着这个时间向后的推移呢，龙头的估值上来之后，大家可能比较会看重一些龙头企业的业绩兑现度，这一块呢也是有影响整个液冷板块估值的。特别是大家对下面非龙头的一些企业的预期和估值，可能这样一个估值的锚点变化的也会比较厉害。所以呢这也非常考验各位在这种市场上去观察和在市场上去挖掘票，以及对产业链跟踪的这样一种能力，是不是真的有潜力，后面有空间，后面的业绩兑现的节奏是在三季度还是在四季度还是在中报啊？现在具体交易是哪一个阶段，现在是在液冷投资的哪一个环节。我们呢也是持续看好后续液冷渗透率的提升，包括像英维克为代表的这样的国产液冷龙头，也包括像飞龙、大元这样在液冷核心环节上的核心企业。 后面呢，我们也会持续去关心这种液冷在产业链上的变化，也会及时的给大家汇报。其实呢，最近呢，其实从海外 CSP 厂商这边呢，也是有一些明显的积极信号放出来啊，很多呢国内的企业也是在通过这种 ODM 厂商和其他的一些途径，在尽可能的去争取到一些份额。其实整个液冷这个条线呢，边际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各家公司呢也是有一定非常积极的这样一种向前进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去给大家推荐，也是希望各位重点去关注液冷环节上的这些企业。好的，这就是本次会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各位投资者。如果大家对以上细节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联系到我们开源证券的通信研究团队。谢谢各位的时间，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